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婚姻关系。这个世界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教导，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愿意让自己受神话语的支配吗？关于婚姻，神究竟在圣经里说了些什么呢？盼望这个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了解神对婚姻的心意，也能让我们的婚姻荣耀神。今天我们会先开始第一讲，神在你的婚姻当中居首位吗？我们很容易看出很多夫妻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比如说在财务上的争吵、互相攻击和不会处理冲突等等。但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钱，也不是沟通，甚至不是他们的婚姻关系，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没有神。他们婚姻中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让神介入，他们的关系问题、他们具体的财务问题、工作问题谈了很多，但很少谈到神。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是否有神呢？很多婚姻关系都没有把神放在中心位置，即使是对很多基督徒而言，很不幸的是，我们就像无神论者那样生活，婚姻中没有神，也没有神的话。当然，我们每周都去教会，经常努力读经，并渴望在信心里长进。然而，现实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常常把神和他的话语放在我们婚姻关系中心的位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把神放在我们婚姻关系的首要位置？可能会有四个原因导致我们的婚姻中没有神。首先呢，第一个原因，我们属灵上的不成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3，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保罗在这里批评哥林多的圣徒在灵性上是不成熟的，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保罗责备他们不是属灵的，而是好像属肉体的，是照着世人的样式，而不是在照着属灵的样式。这个尖锐的批评体现在他给哥林多教会贴的标签上，保罗称他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注意，这里的类比更像婴孩，保罗只能用奶，不能用饭喂他们。为什么？第三节说，你们在照着世界的样式而行。在我们的婚姻中，当我们被世俗而不是属灵的事物充满时，我们就显出我们在信心上的不成熟。在哥林多人的案例当中，他们的属肉体表现在嫉妒、争吵以及为他们喜欢的属灵领袖闹分裂。在我们的婚姻中 也是如此，我们更多的被世俗充满，而不是关注神、基督、教会、圣经或信心，所以我们的属灵胃口反应是一样的，我们只能吃奶而不是干粮。第二个原因，我们的不幸和自私。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作者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基督徒强调并警告他们不要选择不信，他警告他们看看不信的可怕后果，警告基督徒不要变成不信者。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自己以为是基督徒，然而却持续选择不信的道路。如果在你婚姻和人生中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在把信心放在自己或这个世界上，而不是跟从神的话，很可能你还不是基督徒。想一想你的婚姻，你是在跟从神，寻求并听他的话，走信心的道路，还是持续选择不信和不跟从神呢？这是对你的警告。如果你在婚姻关系中持续的选择不信，你就应当对你是否真的是基督徒产生怀疑。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警告基督徒不要屈服于哪怕是暂时的无神论。对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问题不是我们是否是基督徒，问题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婚姻关系中是不是有的时候选择了不信，并且没有为信仰征战。要知道，即便是真基督徒的婚姻，也常常短暂地陷入无神的陷阱。我们会在某个决定上选择走不信的道路，而不是信靠神。有时候这是出于我们的无知，我们不思想神，也不知道怎样将他的话语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被动的不信。但更多的时候，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在主动的选择不信。主动的不信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道路，但是我们选择另外一条路，这是一条离开神的路。我们选择故意的违背神，我知道神对我是这样说的，但是我选择不听从，不顺服，不信靠。神要我们在一切事上信靠他，如果我们不信靠神，我们很容易就去走不信的道路。如果我不选择神的话，我选择去听谁或者什么呢？通常是我自己。我选择相信自己而不是信靠神。如果神不在我的婚姻关系中居首位，如果我不信靠神，不选择他的道路，那么我很自然的在婚姻中只想到我。婚姻的目的不是上帝，而是我自己了。不信很快就会导致自私，这是第二个原因。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被世俗羁绊，忘记神的荣耀。婚姻有两个面向，水平面和垂直面。水平关系是我和配偶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怎么谈话，怎么相爱，怎么争执，怎样教育儿女，怎样相处等等。圣经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教导说，在水平面上夫妻要合为一体，我们的婚姻的目标是合一，那就是一体的含义。为什么在实际婚姻中天天面临痛苦呢？我们在婚姻中犯罪的态度和决定导致我们只会局限在水平层面上的活动， 你被你的配偶占据，他的所作所想所愿所行等等，日复一日的婚姻战争总是在自己这一方的战壕里发生，我们看不到更大的事情，我们很快忘记我们婚姻关系中的垂直层面。婚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这不单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指向更大的属灵事实，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33节所讲的基督与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的关系。所以你的婚姻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是关乎上帝和他更大的荣耀。在很多基督徒的婚姻关系中，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关注水平层面，然而几乎没有注意到婚姻中的垂直层面。思想一下你自己的婚姻，有多少时间停留在没有想到神的水平层面？或许你被战壕困住了，看不到你婚姻中更大的目的。承认神的荣耀意味着承认婚姻要少一些关于我自己和配偶，要更多的关于神。接下来第四个原因就是把上帝局限在某个区域里。也许我们的确在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关系中，然后我们事实上所做的却是把神放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或者一些特定区域的小盒子当中。也许我知道要学习圣经，怎样祷告，怎样教导孩子认识神，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让神进入到我生活中的一些其他的特定领域。比如说钱财，我们寻求很多关于财务管理的方法，却从来不求问神或者去明白圣经关于钱财的教导。再比如说家庭生活，也许你更对那些大的令人舒适的和安全的家感兴趣，而对一个建立在福音根基上充满基督氛围的家不那么感兴趣。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看看你自己生活的不同领域，想一想你有没有在某些区域把神排除在外，用世俗的方式在思考和处理的。是不是有一些领域你没有也不想让上帝插手的？为了避免我们在婚姻关系中受困于水平面，或者局限在我们生活的小空间当中，我们需要抬头望向天国的方向，仰望这位造物的主，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在圣经以赛亚书40章25-26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亲爱的朋友，怎样是让神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居首位呢？我给大家有四个小小的建议。第一个建议，从问这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上帝怎么看？问这个问题就是神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神怎么看我们的决定？我们当中很多人也需要问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无论事情是关系到婚姻的整体，或者某一个特定生活区域，我们都需要用问这个基本问题作为开始。当我们在婚姻中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神显明他的旨意，这是第一个建议，问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二个建议，信靠神，我们过被福音支配的生活。信靠神是基督徒夫妻在修复婚姻关系的时候最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仅仅聚焦于彼此的关系上，那么他们的婚姻就会停留在我们所说的局限在水平层面上。当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婚姻大部分基础工作都涉及到共同努力去解决问题， 我不否认水平层面的重要性，它非常重要。只是呢，作为基督徒夫妻，如果我们的联合仅仅是彼此依偎，那么你们并不会比非基督徒夫妇好到哪里去。最终我们的婚姻必须开始与丈夫妻子共同信靠神，从头到尾。健康活泼的婚姻必须从信靠神开始。所罗门在箴言书第三章说，基督徒必须一生信靠神。在我们不同的婚姻中，我们要少靠自己的理解，先去寻求神，相信神将会使我们的道路平坦。你的婚姻是以信靠神为动力的吗？或者你在信靠别的东西？信靠神意味着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了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好消息。对于这个信息，神要求我们如何回应呢？就是悔改和信心，是整部新约最常用的两个词。悔改是我们离弃自己的罪，在你的婚姻中需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严肃对待你自己的罪。我们犯罪的倾向会使我们更容易钉在配偶的罪上。然而圣经常常让我们首先看自己的内心。路加福音6:42，首先应当应用在我们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婚姻当中。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神要求我们的另外一件事是把信心放在基督身上。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神的儿子，我们对天父的信任表现在我们将我们的生活交托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手中。在婚姻当中，我们的信心表现在听从基督的话，这是我们活出我们婚姻的最正确的方式。那第三个建议就是追求神放在我们婚姻中最主要的恩典管道。可能你在期待天空中出现一道闪电，或者其他戏剧性的方式来让你的婚姻得到翻转，但是我们更应该作为丈夫和妻子追求和实现神已经放在我们周遭已有的恩典管道。你问问你自己，我和我的配偶经常去教会吗？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并且把我们的婚姻关系交给教会的长老督责吗？我们和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并使用这样的关系来帮助并保护我们的婚姻吗？我们是不是经常一起也各自学习神的话语呢？这是第三个建议，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管道。那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建议，爱你的配偶。看起来谈论这个话题呢有一点傻，从一方面来说，很显然要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你就必须爱你的配偶。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对神的爱和信靠也是透过我们爱配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使徒约翰用约翰一书4:20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如果你说自己是基督徒，说你爱神却不爱你的配偶，约翰说你在说谎。我们通过婚姻来显明我们的信心，你对神的信靠和爱他的儿子会导致你更加信任和爱你的配偶吗？如果没有的话，原因可能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神在你的婚姻当中居首位吗？愿神借着今天的课程给你带去帮助，也愿你的婚姻能够荣耀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婚姻关系。借着这个课程彼此梳理，也盼望这样的课程可以给听节目的朋友带去帮助。那今天在第一讲呢，探讨的是神在你的婚姻当中居首位吗？因为在婚姻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吧？
对，
有财务的，有教育子女的，有身体健康的。他把问题的核心指向你的婚姻当中神有没有居首位，才是问题的核心。
嗯，没问题的时候都是居首位的，有问题的时候呢就不居首位了。
对，总获得很好。
啊，这个总结的非常好，总结的非常好。就是没问题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好，还可以一起唱诗啊，一起赞美神，神在我们家庭居首位。
对，
嗯，有问题就不行了。
嗯，
那怎么办？说明我们这个课还是需要学，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呀。
嗯，
婚姻本来就是需要操练一辈子的功课嘛。
嗯，
而且既然神设立了婚姻，假如一个人能够活到老，比如说活到七八十岁，可能在这一生当中婚姻的时间是占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的。
嗯，
我们在婚姻当中的操练是多么的重要。
对，
嗯，是，
就是在课程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呢，他就戳中了我的心。
哦，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即便是真基督徒的婚姻也会常常短暂的陷入无神的陷阱。
嗯，
我们会在某个决定上选择走不信的道路，而不是信靠神。
嗯，
的确是这样的。正如刚刚唐曼所说的啊，有矛盾的时候神就不居首位了。我自己也经历过，的确是他描述的非常真实。这个课程里面也有讲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被动的选择不信，而是主动的选择不信，特别是在两个人关系出问题的时候，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
做不到。
对，真的是做不到。就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嗯，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的例子。
嗯，
在我自己跟先生的关系里面呢，其实有时候会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情会有矛盾。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呢，本来就是偏向于内向的那种嘛。
嗯，
然后我们有矛盾啦，不是吵得非常的激烈，而是安静的特别可怕。
就谁都不搭理谁，是吗？
冷战。
嗯，
对，冷战。因为从过往的经历里面呢，一般都是我主动开口的。
嗯，
就是我主动跟他沟通说，哎，你为什么生气啊，我为什么生气啊，为什么这样说话。我会主动的跟他沟通。嗯，因为我觉得我不跟他沟通呢，我心里过不去那坎，总是会想着这个问题，挺膈应的。
嗯，
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会想，哼，凭什么老是让我去找你呢？
嗯，
你不找我了。
嗯，
是，
我就不找你，看你能
撑多久。
对，
后来自己撑不住了。
对，通常会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了。
嗯，
就是选择不依靠神。嗯，我要这样做，我就不理你，你看你咋地。
嗯，
当你不信的时候，其实那个自私啊，自我为中心啊，就会出来了。真的是这样，最后我还是沉不住气。
嗯，
当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当然也有祷告了， 我会常常想起一句经文，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嗯，
就是这一句话呢常常会提醒我啊，然后我就想，哎，可能当时候我也想他主动过来找我的，那我还是主动先去找他吧。
嗯
啊，这是一个提醒。另外呢还有就是他课程里面有提到有两个面，
嗯，
一个是水平的，
一个是垂直的。
对，垂直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嘛。
对，
然后我发现我自己会常常会忘记这个。
嗯，
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方怎么样服务我怎么样爱我，而是真的是荣耀神的。
嗯，是喜乐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最终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带入圣经神的话语怎么去提醒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
我觉得在婚姻当中，那个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先开口的，先道歉的，先主动的让步的，那是非常讨神喜悦的。所以那不叫什么掉面子啊，不叫什么那个按照世俗的说法，哎，这样的做太窝囊了，太丢脸了。
嗯，
其实不是，在我们信仰的里面这反而是被神喜悦的。
嗯，
对，
是。
所以我觉得在婚姻当中最难的就是那个老我啊，老我是很难死的。在那么长的婚姻关系里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当我们家庭里面没有问题的时候，没有矛盾的时候，一片风平浪静的时候，真的感觉非常美好，觉得神就在我们家。
嗯，
在掌权做主。
对，
嗯，但是每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神就不在了。
其实这个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我们是依赖于外面平静的环境。
这个有可能是依赖于外面的环境，但是我觉得在我看了整堂这个课程里面，他讲的所有点都非常好。
嗯，
但是有一个点他没有提。
嗯，
就是我刚刚说的老我。
嗯，
在这个婚姻里面，其实老我是很难死的。你会发现常常出来的，比如说忘记自己的身份，完全用情绪来跟人沟通的。
嗯
嗯，
当我这个每一次发生矛盾，我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老我。
嗯，
就是老我在支配。
嗯，
其实不是说我不会后悔。
嗯，
我在老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个老我怎么又出来了。
嗯，
但是在那个当时的那种情况里面，我很难去控制。只不过呢现在好的情况就是里面有提醒嘛。
嗯，
所以我就会在这个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命令自己要停止。
嗯，
就是我要停止我自己的那种情绪的输出。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每次发生这样情况，我都会觉得哎，这个老我像那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的。
嗯，
太强大了，
很艰难。但是呢这值得我们去学习。婚姻关系的第一课就来带我们思考神是否在你的婚姻当中居首位。当然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去探讨，主要是盼望我们回到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真正的去荣耀神。所以特别的期待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今天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